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9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川普定于4月6日和7日会面，北韩第六次核试可能已经准备就绪，美国议员盛赞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废除奥巴马环保的法规，川普说旧的法规伤害美国的工业。
Perhaps no single regulation threatens our miners, energy workers and companies more than this crushing attack on America.
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以下是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4月6日至4月7日和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美国会面。这次将会是川普上台之后第一次和习近平会晤，会晤地点定在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亚拉哥庄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会参加这次的川习会。美国智囊机构北纬38度线星期二表示，北韩第六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可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家监测北韩动向的网站星期二公布的消息说，星期六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继续停放着车辆和拖车，而且有通讯电缆接到试爆隧道的迹象。这家网站仲说，抽水机正是将水从隧道里面抽出来，应该是为了便于监测爆炸情况或者保持通讯设备的干燥。北纬38度线的报告又说，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明确意味着试爆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包括仪器的安装，不过从图像上面看不到核装置或者爆炸时间的明确迹象。报告又说，现场并未有动静，可能意味着试爆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过报告又说，北韩知道全世界正是注视着它，所以亦都可能是虚张声势，因此不要轻易宣布北韩马上就要进行核试验。据悉北韩近日又进行了一次火箭发动机的试验，一些专家说这次试验又有进步。美国官员星期一对路透社说，这次火箭发动机试验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研制计划的一部分。北韩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和一些导弹试验。一些专家和美国官员说，北韩正是研发能够打到美国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从克林顿政府到现在，美国20多年来一直争取解决北韩核问题，但毫无收获。北韩从当年大众猜测是否有制造几枚核弹的能力，到现时明确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官员抱怨中国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面并不卖力，应付了事，甚至在制裁之中偷偷放水。而最近中国宣布禁止进口北韩的主要出口物资煤炭，不过有评论说，中国虽然增加了制裁北韩的力度，但是亦都在拿捏着这个力度，不会被北韩政权垮台。一些美国议员星期二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上面谈及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参议员舒默表示，很多年轻一些的美国人成长过程之中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强大和安全的国家。1970年和1980年代在以色列并没有见到极端暴力的活动。舒默又表示，以色列从建国初期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将这些其中很大部分归功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牢固关系。而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两国间合作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打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麦康奈尔呼吁在中东地区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并且表示川普总统最近提出的包括增加军费540亿美元的预算案，为实现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驻伊拉克的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可能和摩苏尔的一次空袭有关。目击者说，3月17日的那次袭击造成了大约 100名平民丧生。领导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美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星期二通过电话会议从巴格达对记者说，他说因为美军袭击了那个地段，他认为相当可能是美军做的。汤森又说伊拉克军方领导人坚决相信空袭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将这些平民百姓聚集在一起，或者是设下圈套诱使联军袭杀平民，或者是将这些人当作是人体盾牌。汤森又说美军知道伊斯兰国在那处的位置那处建筑作战，而且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那些人会在那个地方，除非他们是被迫入到去那里的。平民伤亡地段所受到的破坏亦都令人起疑。据汤森说美国空袭所使用的弹药并不会造成整栋楼房的倒塌，他又说因为楼房确实倒塌了，这些同美军要为平民死伤负责的讲法确实是有矛盾。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譬如来说，仅是举个不涉及具体细节的例子，一枚50磅的精准的弹药是不会炸冧一座四层的楼房的。经验丰富的空袭飞行员空军准将马修埃斯勒已经被任命为评估组的负责人，调查3月17号的那次空袭。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中国海航集团有意收购财经杂志福布斯杂志出版人东家的控股权。路透社援引拒绝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总部设在香港的本汇琼媒体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福布斯媒体的 95% 的股权，该公司亦都在度同另外一家中国媒体商谈，并且亦都正是搜寻其他可能的买家收购它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的股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二表示，共和党不会放弃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并且会向着推动共和党内部团结的方向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瑞安议长星期二同国会共和党人闭门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说奥巴马医保法已经失败，共和党的共识仍旧是要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只是要先解决党内对于新法案的分歧。众议院议长瑞安说，他们将团结努力直到一切被修正，这个太重要。奥巴马医保法是一项失败的立法，奥巴马医保法对美国家庭造成严重破坏，他们将对此进行修正，同时他们亦都会做所有其他应该要完成的工作。国会众议院原定于上个星期五3月24号就共和党提出的美国医疗保险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却在表决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叫停并撤回法案。瑞安议长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解释说，共和党人的医保法案在众议院未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亦即关键过半的216票，在经过考虑后认为撤回法案是明智的决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上个星期五的表决临时叫停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不代表共和党会放弃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亦都向民主党表示，民主党人上个星期五对奥巴马医保法获得胜利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庆祝的时间有一些太早，共和党不会放弃继续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共和党希望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讨论进行了7年，政策推动的努力受挫，使到各界关注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情况是否已经形成共和党全面执政的阻力。瑞安议长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还谈到，闭门会议的成果十分有建设性，共和党成员正积极检讨问题并试图寻找合作共识。他说，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重振党内团结的士气，对于新制定新法案取代奥巴马医保法，他不会设立任何时间表。瑞安议长说，他们有一个积极的议程，他们正快速地推动这个议程，但是他们必须确保他们的议案是正确的。 稍早的会议十分有建设性，有些在上个星期反对法案的成员亦都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希望能够支持他们的议案并使计划成功。他们希望提出正确的议案，因此他们会持续进行沟通。瑞安说他不会为这件事设时间表，因为提出正确的议案这个太重要。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自由连线被视为是上个星期五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失败的最大主因。该议员团多位所属成员坚决反对共和党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使到共和党没办法获得足够票数。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柯林斯说，共和党领导层在星期二的闭门会议上强调了团结，他们不希望党内有孤立某一群体的情况发生。瑞安议长未有谈到未来可能提出的替代方案将会向哪一些方向改革或者是检讨，以及跟着下来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过程中是否会尝试和国会民主党人进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推迟了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郭萨奇的审议，民主党人继续对共和党人当初拒绝考虑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人选大为愤怒。在一年多前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最高法院因此是出现了空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星期一，民主党参议员行使自己的权利，将司法委员会对有关戈萨奇的提名将要进行的辩论和表决推迟一个礼拜。戈萨奇现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针对川普总统提出的由他出任大法官的提名，共和和民主两党的分歧加剧，双方对决的可能性不断加大，而这个又会可能导致共和党人对参议院规则作出历史性的修改。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州的戴安·范斯坦参议员提到，自从斯卡利亚大法官去年二月份逝世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他说他不能够肯定多数党共和党是否明白到，或者如果他们真的明白又是不是在意。范斯坦说，前总统奥巴马提名加兰德法官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资历非常好，但却连听证的机会都得不到，因为共和党人坚持说在总统选战期间不宜考虑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他接着宣读了从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时期开始的一连串大法官姓名，他们都是在总统最后一年任期里面获得到参议院批准的。他说如果要看先例就要看这张纸。他说你或许可以想到我们这边民主党在这段时期内深深处的感情，但是却做出剥夺奥巴马总统在第二届任期的第四年提名大法官人选权利的决定。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就坐在范斯坦的旁边，但他没有回应的。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赞扬说戈萨奇足以胜任。他说他们都知道戈萨奇法官是几咁符合资格。他说他的履历本身就讲明了问题，但是上个礼拜在审批听证会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他几咁具有思维和表达能力，还有他几咁谦虚。显然他致力成为一位公平公正的法官。共和党人拒绝考虑加兰德时援引前副总统拜登当年的一句话，在1992年时为参议员的拜登反对在乔治布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填补任何高院法官，当年并没有出现空缺的。拜登的话亦都从来没有成为实际行动， 不过从嗰阵时之后啊，共和党人却争辩话，拜登嘅警告为参议院设下咗需要遵循嘅先例。参议院上个礼拜举行听证会，从嗰阵时之后啊，民主党人就接连表态反对由戈萨奇出任大法官。最引人注目嘅就系少数党领袖嚟自纽约州嘅舒默，佢宣布参议院民主党团打算要求有五分之三嘅多数先至能够喺全院最后表决当中批准呢项提名。全院表决有可能会在下个月进行。在拥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掌握了52席，拥有多数，但是在审批大法官提名人选上，少数党可以采取拖延议事的手段来到阻碍表决。如果要想终止冗长的辩论，进入表决必须得到五分之三的参议员，也就是说60票的超级多数的支持。如果民主党人真是动用拖延议事手段的话，共和党人需要有八名的民主党参议员加入他们这一边，才能够向前推动批准戈萨奇的议程。或者共和党人亦都可以采取大动作，索性取消参议院在审批大法官提名时可以动用拖延议事的规则，令到戈萨奇只需简单多数就能够过关。这种修改规则的大动作有核选项之称，因为这样将会改变参议院的根本性质。历史上参议院一向允许少数党拥有阻挡或者推迟多数党意愿的能力。2013年民主党人在掌控参议院的时候就修改了规则，不准许在审批总统提名人选的时候动用拖延议事，只需简单多数就能够批准。唯一的例外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咁样使到民主党人当时得以顺利批准奥巴马提名嘅官员。在此之前，共和党人不断动用拖延议事手段阻拦奥巴马任命官员。修改咗规则之后，参议院主控权亦守咗。咁如今共和党人喺批准川普提名嘅官员时就更加容易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被民进党立委柯建铭提起泄密和诽谤的诉讼，台北地方法院一审结束，星期二宣判马英九无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柯建铭在获知马英九无罪宣判后举行记者会，表示将上诉到底。此案涉及2013年8月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征组调查当时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为时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的柯建铭关说司法案一事。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涉嫌透过秘书通知总检察长黄世铭到官邸提供关税案监听和通讯联络记录，马英九并将特征组调查报告内容告知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以及总统府秘书长罗志强，涉嫌泄密。之后马英九仲举行记者会，指称柯建铭关说为此加重诽谤。马英九当时仲要求撤销同属国民党的黄金平的党籍，这个将导致黄金平失去立委身份。黄金平随后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确认国民党党员资格存在。两人当时为关税案公开交手的过程被台湾媒体称为九月政争。不过马英九仲另外被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泄密、违反通讯保障以及监察法、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三个罪名起诉，台湾地方法院预定4月14号首度开庭审理，届时仍然将传唤马英九出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东中国海钓鱼岛，台湾称为钓鱼台，日美称之为尖角诸岛，在1895年被日本正式划入领土，并且行政编入冲绳之后，自1968年联合国调查发现该岛周围海底可能蕴藏石油的结果前，几乎不存在主权的纷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榄在东京报道。
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后，美国按照和约条款开始统治日本冲绳等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和它附近四岛，亦即是台湾称钓鱼岛列罪，日本称尖角诸岛，其中美军在九长岛中国称黄尾罪、大正岛中国称赤尾罪设置了射击场。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调查东中国海底地质，日本中华民国政府都派员参加调查，结果是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大陆礁层可能蕴藏大量石油。196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和它的周边大陆礁层拥有主权。日本政府说明联合国调查发现石油后，中台开始与日本争夺尖角诸岛主权，但是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明说，在调查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才知道原来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1970年起，双方开始有外交争端，日本称几经确认尖角诸岛是无人无主方岛。1895年1月决定以国际法先占原则，并不在1895年4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下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给日本的范围内。所以二战后日本归还台湾以及附属岛屿给中华民国时，不包括尖角诸岛。中华民国则称钓鱼列罪无人，但是并非无主，很多清朝史册都将钓鱼列罪划为台湾属地。1970年9月4号，中国时报记者登陆钓鱼台插旗，并在岩礁上插写蒋总统万岁。9月15号，冲绳警察登陆取下中华民国国旗。三日后，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本人不以加任何评论，引起华人民愤。台湾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两名学生引用1919年五四运动的理论撰文刊于中华杂志。两个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和香港留学生聚会上，读了该文的留学生决定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并计划1971年1月在纽约发起示威游行，计划很快传到北京。197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毛主席说，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970年的美国正处在越战结束、左倾思想占上风的形势中，同时美国纤维业强烈要求政府抵制亚洲纤维制品进口，而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美国统治冲绳、尖角诸岛等西南岛屿正遇到瓶颈，准备归还日本。在中国，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对外正力争获得联合国席位，取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日虽然未建交，但是时任总理周恩来对已经存在的中日贸易宣布四原则，规定凡欲与中国经贸的日本工商业都必须断绝与台湾经贸关系。与中国处境对照的是，中华民国正处在被中国取代国际地位、经贸被中国挤兑、外交关系岌岌可危的颓势之中。
保钓运动前夕有两件事是刺激了留学生的情绪，一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访日， 岩礁舰本来是为了巩固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和要求日本3亿美元贷款来建设台湾南北高速公路，造船访日。但是日本天皇7月7号有意会见岩礁舰，却是适逢卢沟桥事变这个敏感的纪念日。其次就是中日韩三国预定在东京召开联合开发海底资源会议，令到留学生怀疑中华民国政府出卖国土。刚在国内成功发动了亿万红卫兵狂热投入文革的毛泽东，再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成功地引发美国各地保钓运动当中的很多海外华人亲共狂热，以至于来自台湾、香港的保钓华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左右两派，而且是亲共的左派势力迅速壮大。1971年1月，美国多个城市开始保钓游行，仅仅是在纽约就是有将近2000人参加，而在各地游行当中亦都出现了打倒国民党政权等等的口号，保钓运动迅速地演变成为亦都是反国民党支持中国入联的运动。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的顾问邵玉铭，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当中说，在一次保钓行动当中，由于他和沈君山当时是任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拒绝唱《东方红》以及《猎巫语录》，竟然是被几个带着红臂章的人围住，他们说不唱《东方红》不念《巫语录》就是反巫，反巫就是反华，反华就是汉奸，汉奸人人可诛。譬如是遭遇中国文革批斗会，只是因为尚有中共统战政策才免遭殴打。
邵玉铭悲愤地找芝加哥大学教授周党倾诉，问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感时忧国情怀过问国事，何以保钓左派学生如此势利？周党说，很多知识分子的确感时忧国，但是亦有很多知识分子是政治上投机，随着中国政局变幻而卖身求靠。并指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政行为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投机。1971年6月日美签署冲绳回归协定，李克松选择了将冲绳等主权交还日本，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主权由日本与中华民国协商的折冲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琉球归还日本不致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列罪的合法权利。同年十月，中国入联，80多名保钓左派成员得到中国驻联合国秘书处饭碗。同时，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并遭遇15个国家断交。保钓右派成员誓言与台湾共存亡。邵玉铭亦决定回台湾工作。邵玉铭分析，中华民国当时要求归还钓鱼台时，冇采取强硬立场，可能有3个原因：第一，是最初冇重视或者冇预计保钓运动的影响；第二，是最重视同迫切维持联合国席位需要日美支持，而且仲要防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三是断定钓鱼台主权之争是长期问题，日后仍可图谋。
1972年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当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问周恩来，你怎样看尖角诸岛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次是不想谈，现时谈得是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发现了石油就成为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美国和日本都不会将它当一回事。最终中日建交联合公布不含钓鱼岛问题的字眼。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亲共左派是又开始新的内斗，曾经是左派大将的刘大任遭遇同事的围剿。1974年他向联合国请缨前往非洲工作，他后来反省说，知识分子参与群众运动之后，很多人的心是丑恶会显露出来，知识分子自认比其他人聪明，对权力特别敏感，贪心想攞权，很多的小动作就是走出来，群众运动后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和人性本身是有关。
保钓左派中，后来既有访华睇到现实中国而梦碎，公开向攻击过的右派道歉的成员，亦有至今不舍美国，但是每年高调访华做座上宾的成员。回顾保钓运动，邵玉铭认为，如果只是论钓鱼台问题进展，那当然是失败，但是保钓运动激励了很多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民族热情，促使他们回到台湾、香港、中国工作，并且各有所成，所以保钓运动功大于过，瑕不掩瑜。不过被问及今后海外是否还会再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华人保钓运动时，邵玉铭不假思索地摇摇头。邵玉铭形容当年亦曾经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研究钓鱼台主权问题。 回顾马英九执政期间，2012年不单止针对钓鱼台主权纠纷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各自争议和平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而且2013年基于这个主张，与日本缔结日台渔业协定，增加了台湾渔民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针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面临严重的问题，美国共和党议员会继续推动改革奥巴马医保，苏格兰寻求从英国独立举行新公投，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且停止了委员会这个星期的工作，这些给了国会两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工作带来疑问。努内斯取消了与联邦政策局局长科米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些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说上个星期努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努内斯的发言人说，努内斯在白宫遇到一名消息人士之后，在上个星期透露川普总统曾经受到偶然的监视。这名发言人补充说，努内斯希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附近可以审阅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努内斯透露这个消息之后，招致一些民主党人要求他远离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但是努内斯星期二在国会山对一小群记者说他为什么要退出呢？他又补充说，每样事都是正常推进，但民主党人表示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停滞了。委员会的一名民主党人沃尔威尔认为，努内斯应该同委员会所有成员见面，以缓和这种局面。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全面改革医保体系。共和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推出的平价医保的努力，上个星期出人意料地失败。当时由于通过共和党议案的支持票数明显不够，众议院领袖决定不对议案投票。一些反对共和党议案的议员担心会有大批的人失去医疗保险，亦都有人批评说对奥巴马医保的改革力度不够大。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共和党议员开会之后星期二说，他们愿意共同努力共同聆听。他又说这个议题太重要了，奥巴马医保对家庭造成太大的损害，他们要予以纠正，同时他们还要进行作为议员的所有其他的工作。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亦都持乐观的态度，他说共和党议员将会履行承诺，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麦卡锡说会议之后他更加乐观，他们将会实现目标。川普总统对星期五的挫折作出反应，他说他准备开展税务改革等的其他重要工作，同时继续批评奥巴马医保。他星期二说肯定会有改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范围广泛的行政令，这道行政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这个重新记起了人类活动如何会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党派之争，并且令到人们更加担心几十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废。川普在签署行政令的仪式上说，他们会将令到美国的矿工重返工作岗位，并且生产真正清洁的煤炭。川普说旧法规伤害美国的工业。
Perhaps no single regulation threatens our miners, energy workers and companies more
than this crushing attack. 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将会是灾难性的，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可能为之一旦，所以他认为不会有很多科学家为此感到高兴的。克鲁岑因为成功解释了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相信他能够实现平衡，既保护环境又推动美国的能源的生产。苏格兰议会星期二投票决定 是否会为从英国独立寻求一次新的全民公投，已俾咗苏格兰首席部长，亦都就系佢最高立法官员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批准呢个公投，消除障碍。爱丁堡嘅呢个立法机构以69-59嘅票数，同意向英国议会寻求认可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希望喺未来两年之内，亦都就系喺英国完成脱离28个国家嘅欧盟之前举行。英国选民去年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所谓的英国脱欧公投离开欧盟，伦敦将会在星期三开始最终退出这个联盟的正式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北纬25度，东经123度的东中国海五个小岛构成总面积5.5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台湾称之为钓鱼台列屿，日美称之为尖角诸岛。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国、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纷争经过主角的演变，现在已经是后两者剑拔弩张的现场，是各自这个主权的纷争和平共谋最大利益，还是继续争端至爆发战火，可能仍然是政治道具和风向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外务省网页上用中文简体、繁体等12种文字宣扬日本对尖角诸岛的主权，称约75年间，中国政府从未对日本实际控制尖角诸岛提出过异议。在旧金山和约中，尖角诸岛被确认为日本领土，并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在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部以及中国地图亦都将它作为日本的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随着清朝战败，清廷不得不割让台湾以及附属岛屿给日本。随后外强侵略，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诞生，二战、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治运动等等内忧外患不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仲说，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有对内外公告尖角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知道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例如1947年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研究琉球地理范围时制作的日本占领后琉球疆界图中关于尖角诸岛的文字是何时被日本人聘入冲绳县，无记录可证。国际社会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但是国际法上不承认用国内原因来申诉国际争端，沉默几十年的结果有默认嫌疑。不过国际舆论仍然具有影响力，邵汉仪指出，应该强调清代文献，例如清代以后的《是琉球录》等，都明载钓鱼岛与琉球之间的黑水沟，言称冲绳海槽为中外之界，因此钓鱼台位于清朝版图之内。《是琉球录》是明清朝皇帝册封琉球王的册封事记录的出使航路，清代一些文献以此做记载国界的依据。多份清代文献记录了钓鱼列岛中的赤尾坠，即是日本称的大正岛，与冲绳九米岛之间一岛因海水颜色不同，当时称做黑沟洋或者是黑水沟的天然海界，是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钓鱼岛是中国一方，例如1756年，即是乾隆21年，清代册封使周王写的《琉球国志略》存在的《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文字。1808年，即是嘉庆13年，册封副使费石章写的《一品集》中亦有黑沟洋中外分界处的文字。而故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论文里面亦提出过，根据1534年明朝嘉靖年间陈罕出使琉球时记录的《是琉球录》，井上指出从福州到赤聚礁，亦即是赤尾聚，是中国领土。小汉仪则认为应该着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清朝或者日本明治时期，即是1868至1912年，可证明钓鱼罪在1895年前就是中国领土的记录。研究钓鱼岛主权问题近20年的小汉仪说， 他根据收集到的历史依据，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报刊积极投稿，论证日本称1895年前尖阁诸岛无主的错误。邵汉仪收集的历史证据亦提供给2014年台湾外交部拍摄的《我们的岛聚钓鱼台列聚纪录片》。
不过邵汉仪亦都强调，向国际社会展示钓鱼台主权是为了和平争取最大的权益。他说，传统东亚世界秩序之下，明清两朝同琉球王国有个数百年传统的友谊，钓鱼台列聚成为中流航线必经的坐标，令到出海者不迷失方向，为两国扮演亲善角色。19世纪后，来自台湾、琉球、日本的渔民亦都充分享有钓鱼台周边渔场。然而时至今日，钓鱼台却是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完全违背了历史上钓鱼台对于区域安全的贡献。邵汉仪说，所以他赞成前台湾总统马英九2012年提出的东海和平协议。马英九2012年执政时期向钓鱼岛主权纠纷各方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五点的建议，包括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各自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寻求共识、研定东中国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发展东中国海的资源。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发表的当日，当时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相原叶刚一郎随即是表示不接受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但是愿意考虑和台湾在尖阁诸岛周边合作。2013年2月，马英九再表示台湾不会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面是让步，亦都不会和中国合作保钓。两个月之后，日本和台湾在第17轮谈判当中达成了历时17年的日台渔业协定，台湾渔民恢复在钓鱼岛附近限定海域捕鱼，扩大了大约是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他们的岛聚和钓鱼台列聚里面将此形容为是主权未让步，渔权大进步。至少在该个纪录片里面，台湾宜兰南方澳港是收获了每年四月底至七月初在钓鱼岛海域捕获的金枪鱼、飞虎鱼等等，渔民纷纷称赞东中国海和平倡议的协议。
中国至今还未有回应马英九的倡议。中国船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不单止早已经是常态，而且中国海监船还被日方发现搭载机关炮。去年该海域还出现过中国军舰，中日除了几乎每日船舰在该海域对峙外，两国军机亦时时在该海域上空对峙，局面已经达到剑拔弩张之势。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分析说，清廷将台湾作为化外之地不重视，何况小小的尖阁诸岛，中华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亦不曾重视台湾和周边小岛。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关心反攻大陆，无心兼顾尖阁诸岛，毛泽东同样不重视。中日建交时，毛泽东急于与日美联合对抗苏联，所以周恩来说不想谈尖阁诸岛问题。当然中国和台湾可能都知道，即使告上国际法庭亦不会赢，否则早就告了。邓小平访日时建议各自主权纠纷，可能既有当时改革开放需要日本资金、技术援助的优先目标，亦同样相信中国难以赢得主张。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威望，所以不得不在意社会风向，宁左勿右操纵住内政外交。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军力增强，现在习近平政权可能已经有夺取尖阁诸岛甚至武力攻台的实力。板井认为，中国没有回应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是基于不能够与台湾地位对等的原则，例如习近平从来不称马英九总统，只是称先生或者国民党主席，亦是基于这种原则。
日本内务省网页上宣扬尖阁诸岛主权当中对各自主权问题说，立场是一贯的，即将是从未有同中国之间就尖阁诸岛各自问题达成一致的事实，这一点在已经公开的外交纪录上面也都是很明确。而另外1992年中国制定领海法，将尖阁诸岛称为是中国领土，2008年以后 派遣公务船到尖角诸岛沿岸，并且多次侵犯领海等等，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些行为都是与中国自身提出的存在着各自共识的主张是相矛盾。中国则是声称2012年以来的中日主权争端源自日本政府扣岛，才改变了各自现状，但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怀疑当时日本政府扣岛是及时阻止了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称扣岛并且建设，而且是已经公开筹得14亿日元的行动，势必是挑起重大的中日领土争端。据多个日本传媒后来的披露，野田政权事先仲知会了当时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炳阁，并且获得理解。不料后来中国是推翻这个默契。不过对包括外务省在内的日本政府是坚称尖角诸岛不存在主权纠纷。不少关注中日关系或者是关心尖角诸岛问题的日本研究者亦都不以为然，认为声张主权是一回事，但是不应该否认存在着的主权纠纷。因为纠纷不单止明明白白地存在，而且是已经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危机。否认存在的纠纷就意味着无需谈判，不谈判就无法回避或者降低冲突的危机，这个与日本政府谋求与中国构筑海空紧张联络机制的方针是相矛盾。
在日本现在几乎听不到好像井上清那样能够发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承认尖角诸岛原来是中国领土的观点，这个寄予近年日本社会又倾有关，与研究者渐趋偏重国际法有关，亦与中国始终未能展示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有力助证相关。日本是重视法律的国家，法治亦是国际社会是非观和秩序的依据。日本民众不断地从电视上认识中国反日、反美、反韩与抵制日货、非货、韩货风潮的政治关系，不屑思考中国的主张。最近抵制韩货运动中，中国一名女童在超市碾碎乐天食品再放回货架上的视频在中国被视做爱国，但是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主持人对此说，令人难以理解的商业破坏行为或者轻度刑事犯罪，争端是以行动恐吓还是以理服人来取胜，经过百年时代变迁，中国与国际是非观不接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咁习近平任期内最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几远呢？期间佢又会遇到乜嘢挑战呢？美国乔治亚州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的学者魏德岸，冇几耐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分享咗自己的观点。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可查证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自四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以来，将近100万名中共官员被查办。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看起来比其前任发动的类似运动更持久，亦更有力，到现在为止亦都看不出结束的迹象。他引用其他观察人士的话表示，其实反腐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现在中国的新常态。魏德安同时表示，虽然是这样，反腐高峰期已经过去。他认为这个高峰期出现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3月期间，也就是大老虎落网较多的时候。自那个以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被查办的贪腐案件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他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虽然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表示要继续严厉打击贪腐，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新的具体反腐措施。例如魏德安指出，中共甚至到现在也未能够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机制。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官员财产公示制还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黎德安话：习近平嘅反腐举措并冇大幅度降低中国嘅腐败形象，最多可以话佢将腐败控制喺一定嘅程度。反腐在中国官员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害怕，由于反腐的展开，在中国一度令人向往的公务员职位已经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具有吸引力。由于腐败在中共官员干部中的普遍存在，魏德安说习近平及其政治盟友王岐山的反腐正面临四大挑战。他说，第一，他们需要继续限制行政审批程序，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在这个方面，魏德安说美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你可以贿赂某位议员，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提议被国会通过，你仍然必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投票，所以这样一来贿赂变得没有太大意义。第二，他需要缩小政府官员与私营部门成员的工资差距。魏德安说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只要官员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住有价资产，这样使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他甚至认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名义上的工资也都太低。魏德安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工资年薪不到 $25,000，靠这个收入，即使将全部工资都花在住房上，习近平可能付不起北京城里面的一个舒适两个居室公寓的租金。
It's not just temptation. It's, I think there's a real pressure. Chinese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魏德安说他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这么容易接受贿赂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从贿赂中收受的钱财比他们正式的工资高得多。因此你必须采取措施，除非你采取措施，这个不单止是诱惑的问题，中国官员面临压力，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受到好的教育，去好的大学，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哈佛、剑桥，希望他们获得生活的机会，而如果你能够做的唯一的方法是从商人手里面接受钱财的话，这个会是个问题，所以你必须增加他们的工资。不过魏德安又认为高薪养廉亦都有问题，因为这个看上去是奖励了官员的贪腐行为。魏德安说怎样解决权力与财富的重叠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要面临的第三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他说中共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回避。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eng Xiaoping gave to China when he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 is he spawned a new class of...
黎德安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被中国带来了一小撮超级富豪的诞生。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阶层，他们真的很有钱，他们与共产党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血缘和婚姻与权力精英集合在一起。你怎样解决这些的关系？对于这些财富新贵，中国到底有什么的制度？魏德安说2002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将这些经济新贵纳入政治体系，但是中国依然没有一个操守体系来规定和规范权力与金钱的互动。这样的一个结果导致了腐败文化的滋生。他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腐败可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如果再不制定措手来规范精英的行动，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魏德安提到美国也没有完全摆脱权力与金钱的关系，但是美国人似乎知道底线在哪里，但是在中国这种的底线是不存在。他说美国的选举中政治捐献其实也是用金钱来购买权力和影响力，虽然这个是合法。与魏德安一起参加威尔逊学者中心这一场有关习近平反腐讨论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指出，虽然美国的政治捐献存在钱和权交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整个联邦公务员体系还是比较清廉的。魏德安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制定某种赦免机制，对贪腐官员既往不咎，这个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第四个挑战。魏德安说 在这里赦免的意思是说，允许腐败官员干部和过去告别，在处理新的政务中少些腐败。黎德安说，如果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中无处不在的病状，这样继续没有差别的积极反腐可能会对党国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动摇中共的政治体系的上部结构，因为习近平不可能会查办所有官员。已经有不少的报道说，习近平反腐以来对官员造成不少的影响，有不少的官员担心被调查而不作为。另外，因为没有贿赂，没有利益可图，也都使他们缺乏任何行动的动力。曾经有报道引述一名中共官员的话表示，如果他们做事，他们就会暴露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之下，包括政治风险。魏德安说，在已经成功的将近200只大老虎和数以千只中等的山猫以及数十万小苍蝇收入囊中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考虑怎样宣布胜利，将现在的反腐变成真的新常态，在加强反腐工作的同时亦都不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魏德安认为，中国有一种贪腐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被查办的贪官的认罪记录中就有体现。比如大家都认为贪腐是所有官员都在做的肮脏的小秘密。很多人说，如果你不接受贿赂，你就侮辱了受贿的人，或者你不受贿，你就会感到来自同僚的压力等等。习近平反腐成效显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不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手段。但是美国学者魏德安却不是这样认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e's trying to achieve multiple things at once. On the one level,
魏德安说，他想习近平应该是希望借助反腐达到多重目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讲，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确实非常有用，重要的是你要看习近平打击的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政治迫害。你可以看到，与其说周永康是对某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不如说他是强盗团伙的头目。习近平将他拿下，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政治地位，这个也是反腐运动的更大作用。魏德安说，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必须除掉大老虎，除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等。魏德安说，从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并不是在这里消除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那一些被他打倒的人，他们一是和大人物有联系，一是自己真的涉及了犯罪行动。不过魏德安也提到，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圈子里面有人因为贪腐被追查，否则习近平也很难使去借反腐消除异己的看法。对于怎样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魏德安并没有答案。他认为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解决问题的进程。魏德安说，没有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腐败。世界上每一个政治体制都有腐败，只是程度和种类不同而已。魏德安说，中国因为经济增长，因为新的巨大财富，才出现大的腐败问题。而且中国也不是腐败问题最差的国家。根据透明国际世界青年指数的排名，2016年中国的青年指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3位。魏德安说，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努力，继续调查，继续起诉，改善监督机制，加强立法，加强国际合作等都是可以的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